路亚。
谢谢大家。今天的气氛有点异常啊，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因为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暂停了那一次的聚会。那么这一次我们今天要聚会，也仍然有人会有点忧虑，担心说今天会不会有疫情。那么像我们这个出席最稳定的淑娟姐，还有这个小朱老师，他们都因为他们的附近有他们接触到的，说是所以有这个疫情的人，所以他们就遵照国家的建议吧，现在不应该说是规定，因此就保持隔离。这当然遵守规矩是好的，但这种疫情就在我们里边造成了或大或小的试炼，所以我们年度的意向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我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之事。其实非常是相对于正常嘛，什么样的事情是非常的事呢？那其实如果一个人我们认定他是非常的，那么他就是非常的。我们如果认为他是正常的，就是正常的。我们讲有火炼的试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其实我今天和大家讲一个非常的人，在非常的境遇中能够成就非常的事。那么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嘛，劳动就是希望工作要有成绩，要有成就。人生许多的努力也要让我们的有那个成就美好的事。而什么样的事情对我们是有价值的呢？那就是在乎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是怎样的人，就做成什么样的事。这个刚才我 坐在那里，忽然想到说有一次讲了不恰当的话啊，因此每次想到都难过，所以戏笑的话是 不应该轻易出口的。但是以前这个写作看世界上的事情，总会应用世界上的话，所以到底恰当不恰当也是自己要去做衡量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什么样的人玩什么样的鸟，什么样的人就过怎样的人生嘛。我们是不是碰触到非常的事呢？像今天在所面对的这个疫情，当我们身边听说有人染疫了，那我们会觉得他特殊吗？他会觉得他奇怪吗？其实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正常而且必要的，那我们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了。现在的疫情其实就它的统计数字而言，就比流感其实没有更重。那么以那样的 重症率或者死亡率而言，其实这也就是一般的正常的，只是人们把这件事情看得从过去这个COVID-19 出现的时候，那么到现在所形成的影响，其实我们这个国家渐渐的开放，这是必须的。你知道，在大航海时代，欧洲有一些船到了南美洲，那么那些人下了海港哈，然后去接触到当地的原住民，常常他们一碰到整个村子或者是整个民族的人都死了。为什么原因？因为这欧洲的人他们身上带着病毒，而南美洲他们原来是封闭的社会，他们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因此碰到的时候人都去世了。像这样的疫情，其实如果没有达到全民免疫的状态，我们就会变成在世界上一个比较特殊的 weak 的民族。 哦，那么就会就变，就像你一只手一只手就没有办法与世界 接触，而这个时代当中不与世界接触是不行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如果有人认为说它是非常，那其实我们觉得说这是正常的。在我们的整体环境当中，有很多事情其实 像雾霾，像这个非常 有一些黑暗的暗流渐渐的临到于我们的环境，例如现在的这个乌克兰的战争。那么我们会不会意识到从前听说的核子战争啊，好像不再是杞人忧天，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往前一逼的话，会不会发生核子战争呢？好像不是那么不可能嘛。而这个核子战争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在二次世界大战日，美国人投下两个原子弹以后，他们这个日本人受很大的创伤，美国人也吓一跳，想不到这么厉害，以后就没有人用过嘛。然后呢，他们很多只是模拟，用电影用种种的情形去模拟可怕的现象。有人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结果什么现象大家知道，三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用什么武器，就这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会怎么发展不知道，三次世界大战以后会过什么样的生活，用什么样的武器战争知道的，因为一定变成用石头斧刃。为什么？因为人类啊就会产生大的变化。这个核子战争，人家说这个十颗高当量的核子武器啊，这个就能够毁灭整个法国。那么这个俄国人有，俄罗斯有4000多颗，美国有4000多颗，其他国家还有许多颗。如果发生了会怎样？我们在讲到说现在其实这个新冠病毒这件事情，就其实就是人类每一段时间会发生的一种状态，几乎每个世纪都有大疫。那么这样的疫情就把许多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我们就失去了这种平安感。那么面对核子战争可能发生，反而许多人好像温水当中的青蛙一样没感觉。我们如果想一想，真的一旦核子战争发生的时候，你现在在忙的很多事情会变成怎样呢？当然这个大的整体环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办法去影响的，除非说我们聚集很多人，可以这个聚集上万人100万人可以祷告，也许会形成一定的能量。但是我们讲到说环境，人是与环境在互动，在产生互动而改变我们的生活嘛。我们面对环境，我们这个世界局势，我们的一个人的祷告能量有限。环境有大环境，就是整个宇宙和地球嘛。那么中环境是我们的城市，我们城市或者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个人际关系、社区等等。小环境就是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心情。像这两天因为牙疼的缘故啊，搞得我自己都需要这个去面对这个因着小小的疾病所带给我的挑战或者试炼，要试炼一下说我的心情到底变得怎样，我还能不能快乐的服侍， 还能不能正常的 对待人。这个每一个人其实更加面对的是个人的生命的环境，心情的环境。我们的心情好，生命对，我们就能够发挥出祷告的功效，就能够对环境产生一定的改变。所以我们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这里讲到的是似乎，似乎就是可以是非常的， 那也可以不是非常的，就是你自己要怎么做判断嘛。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面前都有它的必要性，所以非常的境遇，我们要看到这个整个世界的现象，其实充满着压力以及充满着变数。我们不知道明日会如何，除非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有把握、生命有确据的人，而这个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关键在于我们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非常的人才能够去在非常的环境当中去成就非常的事。我们讲到境遇，它主要的人生的成败遇到什么样的人，它影响很大。如果我们碰到莫名其妙碰到坏人，碰到抢劫的，或者是碰到一些这个所谓的路怒族，他是到处去找人找麻烦来泄自己的气的，那你碰到了这个 去责怪谁都没有用嘛，因为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们最好是希望它别发生。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使它有把握的不让它发生呢？其实这就是需要对于我们所存在的状态、空间以及我们生命的状态要有把握。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上帝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为我们预备了一切，预备了我们所需要的祝福。我们知道在信主的人的生命当中没有偶然，只有必然，这是常说的，因为一切都是上帝所量定的，所以不会发生的事，我们不该发生的事，我们知道它一定不会发生。那么我们也可以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有一种非常清楚的信心以及宣告，凡是我所遇到的人就一定是好人。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说，在这些年间常常去对岸啊，去对岸去做福音工作嘛，然后我们回来跟一些这个做生意的朋友谈到这些事，谈到说我们碰到哪样的好人给我们怎样的待遇，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幸运，你碰到的都是好人，我们所碰到的是坏人。那我会跟他们就会心里边想啊，有些时候就不敢说出来，说如果一个人你自己把别人非要看成坏人啊，那明明是好人，被你一看也不坏给你看也不行了，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里边的信心以及自己的确据所产生的对于我们所接触的人的定义以及环境的定义。所以我们都可以遇到贵人，只是你遇到贵人，你要自己有遇到贵人的条件。好比说，有一个这个学了经济学，那么很有经营把握的年轻人，他怀才不遇，结果碰到一个正在求贤若渴的一个有资金的投资者哈，两个人一谈一拍即合，结果他的事业就得到投资，就有很大的发展。那么在从前的时代，有一些有才能的人遇到好的上司、好的赏识者，千里马要遇到伯乐，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平凡的人，那个人那个有资金的人每天碰到许多人嘛，碰到平凡的人，那些人遇到这个投资者有什么意思呢？就没有任何意义。我想我说的大家理解，所以必须要自己是怎样的，有怎样的条件，才谈得上，才有必要去遇，可能才有可能性去遇到贵人。自己如果就是一个，我们怎么说呢？ 这个不想说不好的话，就是如果自己是个贱人，碰到贵人也一样是贱人呢，对吧？这样说清楚吧。所以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成为怎样的人，这才是我们所需要思想的。所以我其实在今天想要和大家做彼此的提醒，当前的环境面向着未来，其实整个世界积聚着浓厚强烈的不平安雾霾，无论是经济的，或者是国与国、民与民的事情，或者是整个世界的现象。那么但是这是世界的现象，我们在基督里有神的同在，主的应许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4:7-10，请帮我读一下好吗？我们有这宝贝，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被死，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那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里边讲到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许多事情都是火炼的试验。但是关键在于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宝贝，认不认识宝贝，会不会应用我们生命的宝贝。在整个的大环境，未来的时代如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好比说疫情爆发，没有人能免，对吧？但是在那种情形底下，我们是怎样的人，能够成为怎样的人，这是唯一 会构成影响的事情。有神的同在，在任何艰难环境当中，上帝一定为我们开出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当然就没有这样的资格，不能即或是见到神的使者，我们也没有办法跟他打交道。所以如果你感受得到未来的世代其实是充满着各样的压力，不要认为说我们平安，我们现在似乎平安就没事了，里边没有更新，没有成长，那将来时代的变化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把我心中的这种负担跟大家讲清楚。所以我们说环境是四面受敌，生命里边有基督成为我们的宝贝，就不会被困住。忧愁是无益的，坐困愁城在那里烦恼，那能干嘛呢？只是在那怕着等他来而已。我们所需要的是认识并且应用在基督生命里的基督里的生命宝贝。这种宝贝包括我们信心以及知识，如何与神连结，如何应用上帝给我们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超越人生，个人的人生以及环境一切的险阻艰难。险阻艰难是必然有的，也是必须有的，让我们可以因信得胜。所以要讨论的是如何应用主给我们的应许。你需要看见应许，领受应许，掌握成功天机，成就荣耀生命，使得我们能够翻历试炼，可以使基督的荣耀在我们生命里面显现。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的方向以及主题。在读经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耶稣，仆人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希望你赐给我们合一的灵，同心合一向你来祷告。 因为让我们看得见外在的环境，对于不需要惧怕的事，例如现在的疫情，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中。对于一切将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有警觉，以至于做好了预备，能够在火炼的试验当中得到主同在的应许以及能力，让我们在一切环境都能够得胜有余，让我们在非常的时代当中成为不平凡的人，以至于能够显出基督的荣耀来。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和大家讨论的是耶稣基督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好用的启示以及应许，就是在这个登山宝训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里边一段很重要的话，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世界的标准。39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因为恶人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如果要与他作对，你会忙不过来，而且不见得会有益处。那么该怎么做呢？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这个话在世界上许多人都是难以理解的，不知道该怎么应用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应用，本来基督的道就是一些奥秘的道。第40节，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41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个39节到41节，有人打你右脸，有人想要告你，有人强逼你，这世界上的人出现在我们身边，似乎都对我们造成压力嘛。42节说，有求于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这里边呈现着一些使人环境的人与事，对一些没有经历或者没有信心的人都会认为这是非常的事。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又是一段世界的标准以及基督徒的标准。那么45节说，这样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么这是说到我们称信主以后，我们领受一个很让我们快乐平安并且有盼望的应许承诺，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天父所爱的儿子。但是天父所爱的儿子要有天父所爱的儿子的生活方式，平常人所做的一些事情，就天父的儿子来说标准不一样。我们是不是真能够懂得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有人要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给他，有人强逼你，这个是强逼啊，走一里路，你要与他走二里路，有这样的心理预备知识，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做，以至于能够实践吗？所以在46节到48节，请你们帮我读吧。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这里边四十六节、四十七节讲到说，有一些世人的标准，对于基督徒而言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活出超越的形式来，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宝贵的、非常荣耀的应许，就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一面是一个呼召，叫我们到他面前来领受恩典，对于属神的人而言就是天命。那么这个天命也带着应许，其实就是生命中的宝贝。这整段的经文对我们都是有用的，但今天我只用四十节到第四十五节，刚才善美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特别是集中在四十一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这个同他多走一里路，这件事情会成为我们在压力的环境里的成功的天机。许多人只在压力的环境困难里边，只想要求生，只想要生存，但这是没有信仰的，没有上帝信仰的人的思维方式。如果不是需要的，任何事情上帝不会让我们发生。为什么会有这些压力的环境发生在我们面前？为的是在我们里面压出能力来。因此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是需要这个掌握住成功的天机，上天的启示。在所谓的遇上非常的事，我把它分成三个点来做提示。我们会遇到的事，该知道的事，以及要做到的事。环境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应该要知道。所以在四十节、四十一节，有人要告你，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这个都是碰到压力的环境的简单的说法。那么这是我们会遇到的事。那么在四十二节，有求于你的就给他，要爱你的仇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也是我们该知道的事。不是要去敌对我们的仇敌，不是要逃避我们的仇敌，而是要爱，这是该知道的事。这四十四节的后半，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今天我们讲这个祷告以及走第二里路，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压力环境当中的成功的天机。那么四十节、四十一节，有人告你，有人强逼你，告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什么事吗？强逼我们是因为我们显得比较弱吗？实际上这个作为神儿女啊，遭遇到这样的环境，它是有一种吊诡 的命题在里边。上帝保护我们十分的周延，我们在世界上有好的见证，为什么还有人会告我们？为什么还有人会强逼我们呢？这件事情里面存在着上帝的预备以及上帝的奥秘。然后我们有可以帮助人，有能给的，那么有能爱的，那不能爱的也能爱，不给不出去的也能给。这其实是神儿女被成全，让我们资源越来越丰富，生命越来越强大，它必须要被成全的程序。而这个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太阳什么时候要出来，什么时候要下雨，好像是上帝的事。 是吗？但是我们作为神儿女，如果会祷告，有生命的能量，其实这个改变一切都是可能的。神的儿女显现出来，荣耀显现出来，是一件非常非常值得去试验，值得去学习，让我们可以体验的事。所以这个大纲你们手上都有，我们可以和大家来就着大纲来探讨今天我们需要领受的成功天机。那么首先说到神儿女遭敌视的吊诡，我们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上帝的儿子，怎么会被诬告，怎么会受到这个过分的要求？其实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原理了，那就说明说在知识上面，在生命里边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在一开始碰到这样的事，肯定就会似乎以为是什么遭遇非常的事。但是我们跟随主耶稣，约翰福音15:20，主耶稣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者。耶稣基督就给我们做了示范，做我们的榜样。这其实是在这一段主耶稣的话里边，让我们知道这种被诬告、被强逼，它有它的必然性，有它的必要性。而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认识生命的源头，不认识永恒的神。这个是情有可原要去理解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二里路，这个有人找麻烦。这其实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只要人有自己的立场，各有所图，那么就会形成人与人之间对立这样的现象。整个宇宙的展现，老子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知识出来就变成分歧，就变成对立。上帝造这个世界，世界原来是空虚混沌，是一片的，但上帝把它分开了，就变成有天有地，有明有暗， 有陆地，有海洋。人开始要去有活动，好比说上帝造亚当，原来是一个人，然后从亚当里边就变分出另外一个人，就变成男女有别，这个分别就形成对立。这是本来是一体的，但是因为让我们要有感觉，要有这个作为，那么就会产生了分别，产生了对立这样的现象。这是在上帝创造的过程，由表面来现象来看，人与我之间会有一些利害的冲突。只要是人为自己，他是为了他自己而不是为了你的时候，那么就会与我们产生一种冲突。各自的立场小的时候，就会小在小范围里边就会变成争执嘛。好像一家人有些一家人养了几个孩子，那是哪一个孩子为了要多得一点点零食啊，就会跟兄弟姐妹吵架，对吧？有要的东西的时候而不是要给，那么自然就会对立。这个对立小的范围会形成冲突，大的范围就会变成战争。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4:6-8， 这我们很久没有读它了，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你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音，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未到。民攻打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我们先停在这里。我想应该对主的这段话越来越有感，对吧？饥荒、瘟疫、地震，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作战，他们是世界的粮食生产地。那么2023会不会有粮食缺乏的现象？现在没有粮食缺乏的时候的状态里边，已经有很多地方在抢粮食了，对吧？甚至于有些人听说他的就买不到食物，或者没办法买食物。那如果整个世界产生粮荒呢？有些事这些都要想。但是我们读到这些事，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不是要让我们惊慌，他说什么？这是必须有的，就是火一般的试炼。第九节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这使得人里面的恶，里面的困难显明出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碰到有一些恶意的人。为什么有恶意？因为他有恐惧，因为他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要求。所以这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去认识到他，因为所谓的试炼，对于被陷害、被逼迫的人，压出什么样的反应来？正常人，所谓正常人，那他就是一般的反应嘛。该这个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或者是恐惧而逃避。那么非常的人呢，就是特别的人，特别的人要做特别的事。那首歌怎么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对吧？有特别的爱嘛，要给特别的你。所以特别的你才会有特别的际遇，才会遇到贵人，在这个特别的时代里边，特别的环境里边，才会产生特别的能力，以及造成特别的后果。基督徒本来就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这一点要认识。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可以停留在一般的反应，所谓的正常的反应，要有奥秘，要能够做出不一样的反应来。那么这不一样的反应，这里告诉我们，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个大概现在没有人打官司要你的内衣啊，因为内衣你要送给人家也不要。哦，在从前的时代，也许衣服是很珍贵，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应用它，就必须要理解到，这其实是有它的属灵意义。衣服就预表着什么？行为。这段经文是有人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圣经在路加福音有另外一段的话，其实是相应的。路加福音6:29-30，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拿去；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你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因为我们有天父上帝，当有人跟我们借贷，有人要什么东西去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是家里边少一个东西，或者是银行账户里边少一点零头，真的影响不大。但是有没有听说银行啊，遭遇到抢劫的时候，现在教导都是他要你就给他，不要去 不要去敌对他。实际上我们要知道说，当人们啊，当不要为不值得的事情去做不必要的反应，要去做正确的反应。那么这里讲里衣和外衣，我想我们也简单的做一点点的提示。所谓的衣服就是什么？就是行为嘛。而里衣我们可以理解为动机，外衣就是我们的行为表现。为什么有人要告你，要夺你的里衣呢？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如果很愿意做好人，愿意无条件的帮助人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人们有些会怀疑你这样的动机是什么，无故而笑，非奸即诈。那这个无故给予哈，其实必有所图。人们会常常从这方面去想。当我们愿意去帮助人的时候，那么人们会质疑你的动机。那个时候怎么办？连外衣也给他看。你就无论你怎样质疑我，我就是对你好嘛，我就把它做到。有人要你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拿去，其实道理也是一样。但是在路加福音是告诉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当我们对人 做一些帮助，给予行善的事情的时候，最好能够让他了解我们的动机，让他了解我们的心意，这是简单的理解方式。当然这个里衣外衣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段的记载，二十三节说，兵丁既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是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这耶稣原来是穿着衣服上了十字架的。那么这下面有四个兵嘛。二十四节说，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是在诗篇二十二篇，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在这里他有他的历史的记载，但是也有他的属灵的意义。世界四是预表的世界的，世界上的人都看得见上帝的作为，而耶稣他的做这些事的原因或者里面的动机，却是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知道。从这样的理解，也许圣经读起来会比较有意思，但是我们不必弄得那么深。所谓的里衣外衣，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生活见证以及生命启示。我们有正确的美好的生活见证，让人家看得见我们的行善，也看见我们因着行善而蒙上帝的祝福，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生命里边的体会体验，借着我们的分享，借着我们所传的道，让人理解，对吗？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四十三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是我们去面对别人对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有的态度。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世界的标准，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那这里讲到该知道的事，为什么需要有这些呢？主是借着这些事要使我们成为特别的人，成为非常的人，成为配得称为神儿女的人。 那么这两节经文可以化约为有求必应，化敌为友。我们最近很想和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顺天应人。基督徒的生活因为有神引导，所以我们这个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一切的事情发生不必自己去找麻烦，不必自己去安排设计，上帝会给我们安排环境的。只要顺着天父上帝借着环境来对我们的引导，快乐的在其中生活就好。而在其中生活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我们所碰到的，如果碰不到人呢，生活会很无趣。最近这些日子我比较喜欢做梦，因为在生活当中啊，碰到的人，与人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在梦里边反而可以接触很多人啊，人生可以有很多这个与人的互动在其中，让我们可以去感受到自己生命状态，而且活出有意义的人生来。所以顺天应人，顺天意，那么回应别人的要求，回应不代表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有些我们没有的要给也给不起嘛，就给我们认为能给得起的，这是我们的智慧，也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36节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这是相应于马太福音5章48节，完全就是慈悲，就是怜悯。这世界上的事情要有怜悯。37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讲到 上帝的法则。那么我们说完全其实就显现在对人的慈悲怜悯上面。在这3节经文里边讲到，不论断，不定罪，包这个人，包括别人，也包括自己，因为我们是怎样的人，上帝知道。我们只要按着我们当下能做的事情做就好了，只要平安，一切就对，就会有安稳。但是如何不定罪，相对的成为一个使人称义的人，我礼拜五讲的信息，不知道有多少人听了。希望你们去听一下，这是相当相当重要的分别。我们要成为定称义的执事。那么有两个要，就是要饶恕，要给人。这个给人就像撒种一样，所有的东西我们留在我们手中啊，它会坏掉，会用掉，会消耗掉。给出去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永远存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我说的是叫做机会，不是天天有人会跟你要的。所以在诗篇第一篇第1节到第3节，我想大家都很会背，帮我念一下好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我想和大家提醒的是尽都顺利。约书亚记第1章第7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在 约书亚的时代就是摩西吩咐他们的律法，他听从了。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遵守的律法就是新约的律法，这是应该很容易思想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中，要昼夜思想，好叫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往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两次强调到顺利。其实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总是盼望说能够有顺利的环境，也顺利的人生。但是我在礼拜五和大家提到一件事，顺利有两种，有一种是运气好，所以就很顺利。这种因着环境顺，环境运气好而顺利的这种机遇啊，它会不会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另外一种是什么呢？里面有把握，有神的话，对于未来有一定的认知，因此在信心里边知道这个顺利是必然的，是持续的。所谓的顺利指的是什么？顺天应人。当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这个 表达的时候，我们要回应，回应只要按着自己所能的回应就好。那么至于如果有人有钱财上面的需要，有生活上面的需要，那么更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我之前曾经很长的时间常常陪着师母啊，还是陪着一些同工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农村去。那个时候很想去，很想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身上有的一点点钱对他们都很有帮助。在台湾这个社会，我们有的别人也都有，我们想要去帮助的人，其实政府他们 有责任要把他们照顾好。我们有些时候想帮助人都没有人可以帮，会不会有这样的？那我们看到 有些地方在募款，我们如果去参加在其中去做一些捐献，也不知道那些钱会到哪去，对吧？而且世界上需要这么多，我们在无缘无故毫无关系的事情上面要去奉献，不是不可以，但是总是感觉比较差。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分享过，在这个环境当中，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有人要跟你提要求，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你会同意吗？除非我们知道我们给他的对他实在不好，例如他拿了钱要去买毒品，否则的话，当人们有需要，我们有能力，这就是要给的机会。箴言19:17，帮我念一下：怜悯贫穷的，就是接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事情，让我们知道给出去的才是存下来的，用掉的就用掉了。你给出去给了一个人，像那天看到一个电视报道。有一个这个在九份那里做矿业 的老板的后裔，那个老板因为这个冤案被陷在监里，那么碰到同监的人去住了医院，然后他就要求他家里边的人拿了6个鸡蛋去给他，然后经过了好多年了，那个受恩的人就回去找他，写了信找他的儿子，跟他讲说那6个鸡蛋给他是多大的安慰以及帮助。你曾经给过的会留在人的心里，在这个未来的时代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困难问题不知道，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当有遇到特殊的事情的时候，你曾经去帮助过的人，他会给我们回应。也许一千个人，只有两个人伸手这个来报恩，来伸手来帮助你，对不对？但其实两个也够了，一千个人来干嘛呢？而且那没有回应的，它的意义是什么？借给耶和华，存在上帝那里。确实是有些人他因为种种的缘故，例如生活习惯啊，例如自己的任何问题，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回应你。但是你怜悯，在正确的动机里边所做的善行，就是借给耶和华。你借给谁都没有借给上帝安全嘛，对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所以有求则应。这里讲到你要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这种邻舍和仇敌，其实往往仇敌邻舍会变成仇敌啊。这个 有一句话，中国人讲的话叫做夫妻敌体，同在一张床上的会被变成仇敌呢？最近看到这个好莱坞那个演员叫什么啊？就强尼戴普，我都讲念不出来。他们在法庭上面打官司嘛，像这样的事，其实同床一起生活在一起，如果不会处，他也会变成仇敌。常常看到电视新闻讲说，有一些邻居啊，那彼此为敌，就故意放大喇叭，甚至于把路堵死了。邻舍常常因着不会处理，没有爱的缘故，就变成仇敌了。但是基督徒不是要让邻舍变成仇敌，而是怎样？要让仇敌也变成邻舍，这是我们的责任。马太福音5:9，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在希伯来书11:38，本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里面有神的应许，里面是有确据的。在人世间，有些时候因为时候未到，所以上帝没有把它显明给世人看，这是正常的。那我们如果有些人与我们为敌，我们要如何 去使他与我们化敌为友，成为和睦的呢？这是需要有能力的。但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常常会觉得不够，其中包括我们的耐性也不够。一开始还能够忍耐，忍耐到后来说我的忍耐是有限的啊，再来的话我就不忍耐了。那这个忍耐也当成功，有些人就在忍耐这件事情上面没有成功，叫做破功，对吧？所以箴言16:7，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必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们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这一切的事不容易，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如果我们有一种意愿，就知道人与我为敌是上帝给我的试炼，要考验我里边是怎样的反应，我会做出怎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们会注意的是我怎么回事，我该怎么改变自己。至于那件事情的处理，其实我们会借着祷告去交给神。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有求的我们就要回应他。那么听见这个有邻舍变成仇敌， 因为太原的仇敌根本不用管他，太原就不是仇敌了，基本上都是邻舍才有仇敌的现象。我们从动机上面去爱他，然后从神那里就会积蓄神的能量。在第四十四节的后半说，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我们今天要重点和弟兄姊妹讲的，当做的事是我们使荣耀显现。神的荣耀本来存在，让我们借着好像开灯一样，开电暖器一样，就把它发射出来。这是要去做，做了才会有。而这里讲到的是祷告，其实我今天想要重点讲的就是爱与祷告，就是多行一里路的成功天机。这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重点。在第十一节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与他走第二里路。这在我们就在爱的动机里边，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使我们有力量，可以与人走第二里路。这个走第二里路，多走一里路，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而且有力量的作为。我是上个礼拜在我的书架上看到这本旧书，叫做《成功天机》。这是在台湾是1984年印的，它的原书是1970年，那比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年纪都大，对吧？那么现在你要买这本书恐怕也不容易买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很有意思，因为如果你会上网啊，也许在网上就可以看到书。所以这是说明说，在未来的时代，任何东西在过去可能绝版就看不到，在未来你怎么样想看都看得到。所以有机会就看看这个成功天机呢。它其实整本书只有这个十章里面有九章都在讲故事，只有第九章讲了这个成功的法则。一个人在任何环境当中，他讲 四件事情，就数一数你的祝福，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得到很大的恩典了。那这个数一数你的祝福其实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平安，那就是幸福。他举一个例子说，在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啊，有一个人坐着救生艇在海上漂流了21天，后来被救了。被救的人家就问他一句话，问他什么呢？问他说，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他说，我现在感觉只要有水可以喝，有食物可以吃饱，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人生总是要在困难的时候才会知道平安就是很大的祝福。我这两天受到 牙痛的困扰，这牙痛的困扰其实帮助我很大，让我重新去思想说 我这个人生时间很有限啊，如果有力气的时候不好好做事啊，哪一天我就没有力气了，就什么事都做不来了。那么任何一件事对我们都有正反两面的想法，要数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其实是很容易的。常常和大家讲，你如果牙痛的时候牙好了就是好了嘛，脚不痛的时候啊，那么脚痛的时候脚能够走得了路就是很大的快乐。在你现在能呼吸，那并没有感觉到呼吸的快乐。所以要数算自己的已经有的祝福，然后看自己，要知道你是宇宙之间独一无二唯一的稀世珍宝。上帝对你是极大的极伟大的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宇宙之间唯一的主角嘛。我已经常常说了，那你对于怎样的看自己，这在于你有没有启示，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把自己活好。 那么第三点就是再多走一里，第四点明智的使用选择的权利，我们要选择快乐，选择欣赏，选择理解。那么选择哪这个一样一件事情，我们面对一个人，我们可以选择理解他，也可以选择对他有很多的责备，对吧？怎么样才会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好？那这他 有一些的叙述，这是题外话，主要的是要和大家讲再多走一里。这其实是很值得我们深刻去思想的事情。如果时间够，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知道所谓的马太福音所讲的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我们都有知识说其实当时是罗马兵的一个权利，身上带着行李如果太多走不动，碰到路上的人可以要求他说你过来，那帮我背这个行李，但是只可以要求他走一里路。这个走一里路的第一里路的过程当中，常常彼此之间的心情是很复杂或者很糟的。我有别的事情，你非要拉着我跟你走， 把重量加给我。那个罗马兵心中也觉得说对人家很亏欠，那这个本来与这个当地的人、又不认识，那常常人家对他们已经很反感了。这个第一里路其实彼此之间的感觉都不好，对吧？但如果走完了再走第二里路，他的气氛会变成怎样？这个罗马兵会觉得很意外，对吧？敌意就完全消灭掉了，然后两个人就可以聊起来，就会变成朋友了，那就会彼此有 更深的认识。曾经听过故事，就是这个因为那个人被要求走一里路哈，然后这个被要求的人陪他走了两里路，在路上就碰到那个罗马兵，碰到另外一个这个百夫长，那个百就把这个好奇怪的人呢，介绍给他嘛，这个非常的人，介绍给那个百夫长以后，那个百夫长就认识这个人了，认识这个人原来是那个百夫长所管理的村子里边的人，那以后的故事就不讲了。常常我们因为多走一里路而使得整个气氛、整个感觉、整个关系都改变了，所以在人家要求的事情上面，在能做的事情上再多做一点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机会。像这样的事我想举例，今天没有时间了就不多讲了，但是我想要和弟兄姊妹说的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遭遇到很多难以预料的未来环境变数，对不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简单的要诀，就是当我们在做任何一件事情被人要求的时候，你要常常记得，在人家的要求上面再多给一点点。那么这个就是在被环境要求、被无奈的被逼的这样的态度下面，反过来变成主动的，使得整个你人生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的意义都产生变化。在这件事上，如果上帝许可，我的再讲两个小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跟你们讲，但我不知道可以理解吗？能够的时候就多做的那一点点，其实就是欢欢喜喜的经历试炼，使得荣耀能够显现出来，它的一种执行原则，也就是使我们能够不断的积蓄上帝的恩典。像这个 像比方说像小黄在 开餐馆嘛，那如果说客人来了，这个拼命的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很不像话，那么就既然要求了，就多给你一点吧，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对吧？哦，我想很多事情是可以了解的，但一切都要以爱神、 爱人作为基础，这也是我们要谈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的十六节以下，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与基督同作后世。后世就是要继承产业的，神是最富有的，我们如何与他能够与他能够领承受他的产业呢？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荣耀是生命里边的能量，你有管理的能力才能够去管理，就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叫他如此的。这十九二十节所告诉我们的是外在环境的现象。二十一节，请和我一起来念。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个脱离败坏，这个败坏我们也可以从心情去理解。会不会有时候因为我们碰到人的过度的要求，要告你，要拿你的礼仪，要强逼你走一里路，使得我们的心情败坏了，会不会？那个时候我们要转变，要知道我们是可以多做一里，这多走一里路，多做一点点，这件事情化被动为主动，这是非常奇妙的点石成金的妙法。我现在对这个人这样的要求，我心情极坏，对不对？但是当我可以意识到说，在这种情形底下，与其彼此存着很坏的心情离开，求主给我力量，我就在你的要求上面多做一点吧，多做一点，无论他要还是不要，总是使得整个气氛的变化，可以默想吗？这是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有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样行，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生命记十五章第十节，你总要给他，因为这个是讲到说这个七年的安息年快要来的时候，有些人就故意的不愿意给他，因为这个在七年之间，你如果借给他啊，他是要还的，但安息年一来啊，就不还了。那许多人会做这种情形，但是神的诫命说，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改变自己的心，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这一切你所行的上，并你手所办的事上，这个赐福于你。我们希望我们有求必应，能给就给。那么神用同样的恩典，同样的，你有给人的就有给我们的嘛，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原则对待我们。用什么标准给人，神用什么标准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的起应经文诗篇第二十篇一共只有九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在锡安坚固你，纪念你一切的贡献，悦纳你的还祭。我们一切的努力没有这个力不唐捐啊，所做的事情都有回应，将你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一切的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的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那么第六节到第九节我们来读来。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赴他的受膏者，必从他圣天上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赴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求耶和华施行拯救。我们呼求的时候，望王应允我们，这个王就从神到我们所面对的环境。可以好好的去思想，有人靠疫苗，那么 有人靠这个医疗，有人靠别人的帮助，我们靠什么？我们提到耶和华的名。提到耶和华的名并没有说他一定现在就要帮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所以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做你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48节说，我们要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讲日头以及降雨。我想我们也要了解，上帝给出去的其实他是一件事情给出去。常常说这个天公啊，做天公也没有办法公平，因为一样的太阳来哈，那有些人就觉得说遭遇到困难嘛。在马太福音第13章讲到撒种的比喻，讲到说有撒在土浅石头地，有撒在路旁的，路旁的因为根基浅，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日头预表神的爱，但是有些人受不了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是要求我们成长的。降雨也一样，雨恩雨大降对许多人而言是好事，但是在马太福音第7章也告诉我们说，雨淋水冲风吹冲着那房子都是试炼。我想上帝给我们的每一件事情，其实他放在这个世界上一样的现象，对于有预备的人就是恩典，对于没有预备的人就是意外的事，非常的事，就是灾难。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得清楚。然后以弗所书1章7-11节我就不读了，因为这里是说到上帝要在一定的日子里边使天上地下一切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而我们是在他里面要去领受产业的，借着环境的操练使我们得着属天的祝福。我今天和弟兄姊妹讲的在压力环境里的成功天机，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这个书给我们的是一个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他编的故事，总而言之是神的使者向他启示。但是4个重点我们都可以去提，都可以去了解。这里有压力的环境，马太福音24章6节说，你们要听见什么？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听见了吗？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跟我读一下，认识压力的必然必须。环境有压力是必然的，一定会有的。从大环境到中环境到我们个人的 身体生命的环境，而且是必须的。那么应用，好，我读一下，应用多走一里的成功天机。什么是多走一里？哪一件事情当有人对我们做了要求，甚至于是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要化被动为什么？主动。要把那件事情，把原来是无奈的被逼的事情变成我们有智慧有生命有爱的作为，使得原来那种不好的过程啊，因着后面的点石成金，整个过程都变成好的。不能说得清楚吗？这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想要
让自己积蓄恩典，在一切的人生当中，每一件事情都看到上帝的祝福，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捩点、转机。会做，懂得做，掌握好，一切就都会顺利。否则，你就在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特别的人。我们是特别的人，我们是属天的、属神的儿女，要懂得掌握特殊的方式，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什么？恩上加恩，或者是化怨为恩。我想就不讲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做一个祷告。